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路加福音。
主耶稣归你。
耶稣又对门徒们说，曾有一个富翁，他有一个管家，有人在主人前告发这个人挥霍了主人的财物，主人便把他叫来，向他说，我怎么听说你有这样的事，把你管家的管理家务的账目交出来，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了。那管家自言自语说，主人要撤去我管家的职务，我可做什么呢？掘地吧，我没有气力；讨饭吧，我又害羞。我知道我要做什么，好叫人们在我被撤去管家职务之后，收留我到他的家中。于是他把主人的债户一一叫来，给第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那人说，100 担油。管家向他说，拿你的账单快坐下，写作50。随后又对另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那人说，100 麦子。管家向他说，拿你的账单写作80。主人遂称赞这个不义的管家办事精明，说，这些今世之子应付自己的世代，比光明之子更为精明。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这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，甚至于是引发不少争议的故事啊。那这是个好的例子，就是读圣经呢，我们常常碰到的问题是，很多人会问很多好奇的问题，当然可以问，当然可以问，如果当作一本一般的书，什么都可以问的啊。但是事实上，我们要问的是，那么既然圣经它基本上在讲什么，我明白的话，关键最后一句话，那可以问哪些问题呢？当做一个例子吧，跟他说一下，我们平常在做这个圣经诠释，在玩些什么游戏啊？可能各位觉得无聊了。第一个，这管家被控告，如果你是主人，你怎么办？总该听听管家的意见吧，是不是？单方面又定罪了。太奇怪了嘛，不公平，第一个配不对。然后呢，管家这样子去更改他的这些主人的账单啊，是真正的偷窃了主人的财物吗？用拿主人的财物去为巩固自己的将来的生活吗？可能是，不过也可能他作为管家，或者叫但我们今天讲这个经纪人嘛，他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抽取一些佣金的嘛 ，commission 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本来他把这些叫他们改变那个账单，他可能只是现在呢把这个东西呢他就不要了，啊，为了要铺更长的路，这些都可能。如果当做一个单纯的故事去讨论它，都可能。譬如说教导我们怎么样，教导我们不要那么快的做决定，教导我们怎么样多听听双方的意见，公平的判断都有。但我们知道，在整个的福音的脉络当中啊，我们昨天听的是亡羊的比喻啊，找到那一只羊啊，有那个失去钱的比喻，找到那一个钱。本来接下去各位知道应该是那个荡子回头的比喻，找回那个儿子，那今天你可以说嘛，找回那个永远居住之处，可以理解的。所以基本上关键是这个比喻要谈的是，一般的人对自己的生命都尽了一切力量来照顾，他所谈的倒不是公义跟不公义，这个暂时不是问题，谈的是费心照顾自己，为自己的将来着想。是好，那么问的是，我们这一些号称天主子女的人，我们真的为自己的将来着想吗？这是关键吗？所以这个是说，这个连一般人都可以这么做，而我们却明明知道有一个好的结局，但是好像不当一回事，或者我们以为是理所当然的，其实不是的。也刚好今天的 腓立伯书保禄也说了，保禄的话是非常惊人的啊，说你们要效法我，原文就是你们跟我学。我们记得吗？福音当中耶稣也说你们跟我学吧，我是良善行谦的，跟保禄一样说你们跟我学吧，你们跟我学，注意我们是怎么样按着叫信友的榜样而生活行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家乡在天上，所以我们的天国不是吃得好穿得好在这个世上，而是要能够真正的到达天上。他说我们的家乡在天上，而别的人呢，别人的天主呢是杜甫吃饱就好。我们看现在这个社会基本的教导都是这样，每个人都，我们说个人顾性命都顾得很好，是吧？但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有一个超越一切的终极的目的？这边保禄的教导跟这一个比喻中耶稣所给的教导是一样的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上就应该过我们所渴望的生活。所以天国不是在将来死后才开始，天国是现在就开始。虽然当下有这些现实生活的考验跟困境，但是我只有在这个时刻接受这些考验跟困境，或者讲得更直接，我只有现在能够像耶稣一样欢喜甘愿地接受十字架。接受十字架是什么？是实现天父的旨意，是不争，是和平，是爱仇。那这个生活呢，就是天国的生活了。虽然在现实上有这些敌人，我们现在练习好了，在天国才能够享受真正的一切人都是经过这样，用末世录的话说，是用鲜血洗净自己衣服的人在一起，那就一起怎么样很清楚的在天上，在天主前生活。我们求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的顿悟，在现在能够真正的常常注视着天国来生活。